但以理书第四十号，保罗。
当把但以理书第一章与第四章相互并置时，他们代表从1798年至1844年第一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但以理书的封印被开启，而被开启的部分是第七、第八和第九章。按照经上加经的方式，将第一章、第四章以及第七至第九章并列起来，说明了第一位天使的米勒派运动的历史。
在那段历史1798年至1844年中，复灵信仰的奠基性真理得以确立，而这些真理最终被呈现在1843年的先驱图表上。
尼布甲尼撒的像但以理书第二章在图表上，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意象在图表上，第八章的长线被呈现，利未记26章的七倍亦然，启示录第九章所描绘的伊斯兰的三样祸灾也在其上。上帝一再预先警告这些奠基性真理将会遭到攻击。
愿那些站在锡安城墙上做上帝守望者的人，都是能看见摆在百姓面前的危险，能分辨真理与谬误、公义与不义的人。警告已经发出，凡会扰乱我们自1842、1843和1844年信息传来以来一直赖以建造之信仰根基的事物，绝不可容其进入。我就在这信息之中，自那时以来，我一直站立在世人面前，忠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亮光。我们无意把双脚从那平台上挪开，这平台乃是我们日日以恳切祷告寻求主、寻求亮光之时，双脚被安置其上的。你们以为我能放弃上帝所赐给我的亮光吗？这亮光必如万古磐石，自从赐下以来，它一直在引导我。 Review and Herald 1903年4月14日。
那位用刷子清扫尘土之人的工作需要上帝末后子民的参与才能完成。当以赛亚指出末后子民以及他们蒙召要做的工作时，他也表达了这一点。因为在末后的日子来到之前，根基注定要被错误所掩埋。
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必建立历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重修路径使人居住的。以赛亚书58:12。
久已荒废之处指的是与异教和教皇制度这两大荒凉势力相关的教义真理，异教之后由教皇制度接续的这两大荒凉势力的模式，是威廉·米勒用来构建他所阐述的每一则预言的框架。
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地，重修先前荒凉之处。他们要修复荒废的城邑，就是历代荒凉之地。以赛亚书61:04。
被称为框架的预言结构，其实就是那两种势力的历史与相互关系。恢复使人居住的路径，就是恢复米勒的框架。
这一点在他的梦中是由那位拿着除尘刷之人的工作所象征的。以赛亚借用以斯拉以及那些从巴比伦归回并修补耶路撒冷之人的历史为例，来表明对先前荒凉之处的修复。
自从我们列祖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都大大的有罪，因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君王和我们的祭司被交在各地诸王的手中，遭刀剑，被掳去，被抢夺，并且满面羞愧，正如今日一样。如今耶和华我们的神暂时向我们施恩，给我们留下些许逃脱的人，又在他的圣所给我们立下一枚钉子，使我们的神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奴役之中略得复兴。我们原是奴仆，然而我们的神在我们受奴役的时候并没有离弃我们，反倒在波斯诸王面前向我们施怜悯，使我们得以复兴，重新建立我们神的殿，修补其中的荒废，并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赐给我们城墙。以斯拉记9:9。
以斯拉与那些修复耶路撒冷的人代表那渔民，他们是修复使人可以居住之路径的人，他们正在利未记26章祷告的背景下完成这项工作。以斯拉提到，自从我们列祖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一直大大有罪，因着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君王和我们的祭司都被交在各地诸王的手中，遭刀剑，被掳，被掠夺，并且满面羞愧。他所指的那日，就是末后渔民修复可居之路的那日。
以斯拉的渔民就是那两个见证人，他们在3天半后复活，并应验了利未记26章的祷告，如但以理书第9章所示。 当以斯拉与他的同工从贝鲁之地归回并重建耶路撒冷时，他们预表了修复米勒的宝石之功，也就是恢复米勒基础真理的工作。因此，理解米勒之功的框架至关重要。
使徒们在稳固的根基上建造，这根基就是那万古磐石。他们把从世上开凿出来的石头带到这根基上，建造者的工作并非毫无阻碍。基督仇敌的反对使他们的工作极其艰难，他们必须与那些建造在虚假根基上的人的偏执、偏见和仇恨相抗衡。许多作为教会建造者劳作的人可以比作尼西米时代修筑城墙的人，关于他们有这样的记载：修筑城墙的、扛抬重担的和装载材料的，每个人一只手做工，另一只手拿着兵器。尼西米记47，使徒行述596。
在以赛亚书的两处经文中，这项工作是要兴起累代的根基，并重建历代的荒凉之处。以赛亚所指出的是一项属灵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曾借着那实际的工程得以体现。那些根基本应受到看守，然而最终却被用验宝石堆砌的伪造根基完全掩盖。以赛亚所指的人是在恢复米勒派的根基真理，而非字面的砖石。这些真理的象征是米勒关于两大使荒凉之权势的架构。这两大权势在七次的期间践踏了圣所与军旅。
那项复兴的工作被描绘为重建根基和修复历代的荒凉之处，并指通过一种方法使先知性的脉络一条接着一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来恢复基础真理的先知性工作。重立根基与荒凉之处的工作，就是呈现并捍卫1843年和1850年先锋图表上所代表的原初真理的工作。这些图表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的两张表，而这项工作是借着一条线接着一条线的晚语方法论而成就的。这是在与那些想维护伪造根基的人之争论中回到耶利米所说古道的工作，正如米勒之梦中的假宝石所代表的那样。
仇敌正设法使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从预备一般人在这幕后的日子里站立得住的工作上转移开来。他的诡辩旨在引导人心远离当下的危险与责任。他们把基督从天上降临为他的子民赐给约翰的亮光看作毫无价值。他们教导说，就在我们眼前的情景并不够重要，不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废掉那出于天上的真理，剥夺上帝子民以往的经验，用虚假的科学来取而代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并行在其间。耶利米书66。不可让任何人企图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根基乃是在我们工作开始之初，借着对圣言祈祷性的研读，并借着启示而奠定的。在过去50年中，我们一直建造在这根基之上。人们或许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道路，并且能够立下一个比那已经立下的更坚固的根基，但这是极大的迷惑，因为除了那已经立下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另立根基。从前，许多人曾着手建造一种新的信仰，建立新的原则，但他们所建造的能存立多久呢？不久便倒塌了，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磐石上。最初的门徒岂不是也必须面对人的言论吗？他们岂不是也必须听见虚假的学说，然后在尽了一切之后仍然站立得稳，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所以我们当将起初的确信持守坚定，直到末了。上帝和基督已将带着能力的话语赐给这百姓，一点一点地把他们从世界中领出来，进入现代真理的清晰亮光之中。上帝的仆人嘴唇既被圣火触摸，便宣告了这信息。神圣的话语已经印证了所传扬之真理的真实性。正言卷八二表六二表九七页。
预备一般子民在末后的日子能站立得住的工作，就是与以西结书第37章中两则预言相关的工作。有一则信息是借着以赛亚在旷野有人声喊着的声音所传达的，而以西结的第一则信息使那些在索多玛与埃及之城的街上死了3日半的人聚集在一起，随后他们认识到自己一直处在马太福音使童女比喻中的单言时期。
接着他们听见赐给耶利米的呼召，若想归回，就当把宝贵的与卑贱的分别出来。他们也认识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是现今真理，因此当他们选择通过接受并履行福音的条件而归回时，他们就领受以西结的第二则信息，站立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
在末后的日子，预备一般人能站立得住的工作是借着行上加行的晚语方法论而成就的。那项工作包括恢复米勒派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上。那两张图表就是哈巴谷的两张表，它们要彼此叠放，行上加行。如此，这两张图表便代表了那些根基性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将在末时由那位拿刷子除尘的人得以恢复。
当他们被汇集在一起，一行接一行的排列时，他们指出了1843年图表中的错误，该错误随后在1850年图表上得到纠正。当把它们视为一张表，一行接一行时，它们既代表了上帝子民的经历，也代表了七雷的隐秘历史，因为它们共同阐明了第一次失望、迟延时期、午夜呼声、1844年10月22日以及大失望。
正是第一次失望、半夜呼声与大失望构成了七雷的隐秘历史，这就是真理的结构。因为真理如同希伯来语中真理一词的首字母与末字母，分别对应那段历史中的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失望，其中居中的也是第十三个字母，是叛逆的象征，体现于那些拒绝半夜呼声信息的人。当这两张图表合在一起时，他们为米勒派将由拿着刷子清除尘土的人所恢复的预言真理提供了两个见证，同时也指明了那种预表144,000人经历的经历。
被召作旌旗的那144,000人于2020年7月18日遭遇了第一次失望，随后在2023年7月，他们又收到了一则来自旷野呼喊之声的信息，那声音呼唤他们归回。
就在七雷隐秘历史的这一点上，悖逆将被显明，因为下一个路标是那位拿着除尘刷的人把宝石聚拢，并把他们投入匣子里。他们随即光耀十倍。那时米勒被唤醒，当童女米勒醒来时已经太迟了。重建历代荒凉之处是两位见证人必须参与的工作，这项工作现在正在进行。
威廉·米勒对由乌莱河意象所代表，见于但以理书第七、第八和第九章的预言之框架，是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这两种史地荒凉的诠释；而 Future for America 的框架则是先异教主义龙，随后是教皇主义兽，以及被盗的新教假先知。确立这两种框架的关键是使徒保罗的著作。使徒保罗是把古代以色列与属灵的以色列连接起来的先知性声音。在他归信之前，保罗的名字叫扫罗，意思是被拣选或被设立。
保罗被拣选，被选定为外邦人的使徒，而他之所以被拣选，除其他因素外，是因为他对旧约的理解。他撰写了新约的大部分，在新约的其他作者中，没有谁像保罗那样深谙旧约。他被拣选，率先向外邦人传扬福音，也被拣选来确立旧约预言历史与十字架时期之后的预言历史之间的关系。若没有保罗的见证，米勒派以及 Future for America 对预言的理解就不会存在。正是在那段历史中，上帝不再以字面的以色列为他所拣选的子民。保罗被拣选来指出，那古时的以色列虽当时被上帝离弃，仍是属灵以色列之预言历史的象征。第一与第三位天使运动所必须的预言规则主要依据使徒保罗的著作。
因此我们将考察保罗所指出的一些预言原则，这些原则影响了米勒派的信息，而该信息是置于两种荒凉势力的框架之内。同时我们也将考察这些原则如何影响三种荒凉势力的框架。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都在云下，也都从海中经过，并且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都吃了同样的属灵食物，也都喝了同样的属灵饮水，因为他们所喝的是那随从他们的属灵磐石所出的水，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许多人并不蒙神喜悦，因此倒闭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榜样，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一样，也不要作拜偶像的人，像他们中有些人一样。正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不要行淫，像他们中有些人所行的，结果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中有些人所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中有些人发了怨言，就被那灭命的所灭。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是做我们的见解，并且写下来，是要警戒我们这些临到世代末了的人。哥林多前书11-10。
在短短十节经文中，保罗指出，洗礼的礼仪在以色列人过红海时就已被预表。他又说，跟随古代以色列人的那磐石是一块属灵的磐石，而这磐石就是基督。他指出，古代以色列是活在末后的日子之人的榜样。这段经文是一个警戒，也成为持守真理者与反对真理者之间的争议焦点。富林安息日会的神学家教导说，保罗只是指出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所说明的是末世之人需要明白的道德教训，但他们坚持认为保罗并没有指出肉身以色列的历史会有属灵的以色列实际重演。怀特姐妹常用这段经文来证实保罗的确切用意。
古时的众先知说预言，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于我们仍然有效。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10:11，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这些事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彼得前书1:12，圣经已将其宝藏围着末后的世代积聚并珍藏起来。旧约历史中一切重大的事件和庄严的作为，都已经在并且正在教会中于这末后的日子重演。信息选粹卷 3, 338-339。
旧约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庄严事例，已经并正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在教会中重演。这是怀特姐妹对保罗在这些经文中意思的概括。撒旦为削弱保罗将古代以色列视为象征性的说明属肉身以色列历史这一认定，针对这一预言性原则发动了两项主要的攻势。第一项我已提到过，就是声称保罗不过是指出那些历史代表道德教训，这种错误的教导是半真半假的，而半真半假根本不是真理。诚然，可以从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中汲取的道德教训确实为末后之人的益处，但当人据此否认那些历史也同样是对将要重演之事件的写照时，这就成了半真半假的说法，其用意在于否认真理。
现在，祝福或咒诅摆在上帝的子民面前，若他们从世界中出来，与之分别，行走在谦卑顺服的道路上，就有祝福；若他们与拜偶像的人联合，这些人践踏天上崇高的要求，就有咒诅。叛逆的以色列的罪恶与不义已经被记录下来，这幅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警戒。如果我们效法他们违背的榜样并离弃上帝，我们也必像他们一样必然跌倒。如今这些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我们的见戒，并且写下来，为要警戒我们这末世之人。证言1卷第609页。
不应当用一个真理去否认另一个真理，因为一旦这样做，便会把上帝的真理变为谎言。
不可用救主的一句话来推翻另一句。大争论第371页。
仅将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视为道德教训的这种教导，常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家用来摧毁上帝的先知性话语。它是被纳入那道为欺骗上帝子民，使他们接受谎言而预备的预言菜肴中的半真半假的论调之一。而他们所接受的那谎言已在使徒保罗的著作中被指出。另一种对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说明现代以色列历史这一原则的主要攻击，是在反宗教改革时期由耶稣会发明的。其内容是接受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会被重复的观念。耶稣会的谎言在于宣称历史是按字面被重复的，而不是在属灵意义上被重复的。
这一谎言的发明是为了阻止人们理解罗马教皇就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因为该教导虽承认末后的日子确有敌基督，却主张敌基督所代表的是一个字面上的权势，而不是一个属灵的权势。这样一来，启示录第十七章中那额上写着奥秘巴比伦的淫妇就会被解释为出现在字面上的巴比伦之地的淫妇，而那地方今天就是伊拉克。
那些在对这个词的理解上感到困惑，未能看清敌基督的含义的人，必定会站在敌基督一边。克雷斯文集105。
教皇是一个真实的人，代表着一个真实的权势，天主教会。但在预言上，他和他的组织是借着字义上的巴比伦被指认出来的。只有当把敌基督这一主题阐明为对某个字义上例子的属灵应验时，才能被正确识别。保罗指出，字义上的以色列说明属灵的以色列，但他所提出的并不是新的预言真理，因为他的理解大体上以旧约为基础，他的见证也扎根于那里。
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和他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我立定古时的名以来，谁能像我一样宣告臣民，并为我按次序摆列将要来的事和后来要成的事，让他们指示出来，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从那时起，我岂不是已经告诉你们并且臣民了吗？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还有神吗？是的，别无他神，我不认识一个。以赛亚书44:6-8。
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做基督的见证人，见证那位阿尔法和欧米伽不仅拣选了古代以色列，也把圣经中的一切古代民族立为象征，以指明那些将要临到末世之人的事。保罗精通旧约，他被兴起成为连接字面以色列与属灵以色列之时期的预言性纽带。正是他的著作引导了那些在1798年以及在1989年明白末时知识增长的人。
古代字义上的巴比伦，古代东方的子民，古代埃及，古代希腊，以及古代马代波斯帝国，都是末世属灵权势的象征。这些古代的象征是先行的字面事物，代表随后而来的属灵事物。保罗甚至指出，字义上的亚当象征属灵的亚当及基督。
经上也这样记着，头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然而先来的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自然的，随后才是属灵的。头一个人出于地，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从天上来的主。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人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人也怎样。正如我们带着属土的形象，我们也要带着属天的形象。哥林多前书15:45-49。
保罗关于第一位亚当和末后的亚当所教导的有一些非常深刻的教训，但我们只是指出他在这段经文中非常清楚地提出的原则。他说，先的不是属灵的，乃是属自然的，随后才是属灵的。在这里，保罗将字面的称为属自然的，他在先，属灵的在后。字面的以色列是先的，属自然的，而属灵的以色列则在随后才来。
字面的巴比伦先于属灵的巴比伦。保罗的著作所强调的下一个重要要点是，这项从字面到属灵的转变应当应用于历史上的哪个时刻，那就是十字架时期。正是在那时，预言中从字面到属灵的转变被指明。
因为你们都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当中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已经披戴基督，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分为奴的或自由的，不分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若你们属基督，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加拉太书3:26-29。
无论你的出身如何，一旦你接受基督，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你是属灵的以色列。从肉身到属灵的转折点是十字架。保罗把人类分为两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的约，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每一类都有一座代表其家族与盟约的城，
每个人要么是肉身的亚当之子，要么是属灵的亚当之子。
因为经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一个是自主妇人所生。但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因着应许生的。这些事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就是在阿勒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相对应，他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众人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生育的啊，你要欢喜，未曾生产的啊，你要欢呼，因为荒凉者的儿女比有丈夫者的更多。现在弟兄们，我们像以撒一样是应许的儿女，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加拉太书4:22-30。
在十字架的那个时期，古代的字面事物成为现代属灵意义的象征。使徒保罗阐明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预言真理，这使威廉·米勒得以建立两种荒凉势力的框架，他所有的预言结论都以此为基础。正是使徒保罗所完成的同样的工作，识别出三种荒凉势力，而这构成了 Future for America 一切预言结论的框架。
米勒对由第7-9章中乌来河意象所代表的知识增长的理解，其框架建立在他的一个发现之上，即但以理书中的长线的代表异教罗马。他是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中做出这一发现的。这种理解是与那预言性的谎言相联系而被指认出的首要真理。那谎言使末后的日子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陷入强烈的迷惑。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通过考察米勒在保罗的书信中所认识到的内容，继续研究乌来河意象所代表的知识的增长。
那位洞察表象之下察验万人心灵的主，对那些曾蒙大光照的人这样说，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道德和属灵状况而忧伤惊惶。不错，他们拣选了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以自己的可憎之事为乐。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肯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凡喜爱不义，以赛亚书66:3-4，帖撒罗尼迦后书21:10-12。
天上的教师问道，当你实际上按着世俗的策略筹划许多事，并且在耶和华面前犯罪，却假装自己正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而且上帝悦纳你的行为，还有什么比这种假象更能迷惑人的心呢？哦，这是一种极大的欺骗，是迷人的错觉。当那些曾经认识真理的人把镜前的形式误当作其中的灵与大能，当他们自以为富足，财物增多，一无所缺，然而实际上却样样都缺，这错觉便占据了他们的心思。见证第8卷第249-250页。